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24号，公元2006年10月1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8号出席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佛陀贾亚提公园举行的国际佛教音乐及宗教仪式大会，并为会议进行了揭幕。那么同时呢，他还向信众传授了佛法八正道。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呢，在演出各项仪式、佛教以及舞蹈和唱诵。那么结束在新德里的各项弘法行程后，本月9号开始，达赖喇嘛正式在捷克共和国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那么受到了捷克共和国前任总统哈维尔的邀请，本周二呢，达赖喇嘛同捷克共和国外交部长举行了会晤，并且在首都布拉格出席了公元2000年论坛会。那么在论坛会上，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时表示，不同宗教之间应该开展对话，解决存在的分歧。那么同样呢，本周三达赖喇嘛在布拉格能够容纳3000多人的大厅中发表公众演讲，会晤了布拉格议会部分议员和支持西藏人士以及学者和专家。那么结束在捷克共和国的各项行程后呢，本月12号达赖喇嘛抵达了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访问。在抵达罗马机场时，受到了罗马议会部分议员的热情迎接。本周四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会晤了意大利议会参众议院的议长和部分议员，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自己所秉持的中间道路立场，阐明没有寻求西藏独立，希望意大利方面继续支持西藏问题。那么意大利参众议院的议长高度赞赏了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为促进世界和平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为了解决西藏问题所秉持的非暴力立场，并且承诺将会继续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促进藏中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那么罗马的教皇笨读16世本周四在梵蒂冈接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有关宗教的遗体交换了意见。那么教廷的新闻室副主任贝内德尼德表示，这是一次私人性质及礼貌性的会晤，双方会谈涉及宗教事务，这是教宗自去年4月就任以来首次与达赖喇嘛会晤。教廷呢对此极为低调，并没有将之列入宗教接见活动的官方行程中，接见之后也没有正式发布消息及接见的照片。那么一位熟悉教廷事务不愿具体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达赖喇嘛过去曾经8次与已故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会晤，去年教宗笨笃16世就任后，达赖喇嘛曾经向他表达会面的意愿，至今才能实现。那么教廷呢刻意的对此会谈保持低调，是怕触怒中国。那么今天星期天呢，西藏政教领袖呢结束了在意大利的各项行程，并且会晤了意大利西藏协会的支持西藏团体人士，于今天下午往返印度。
位于印度北部达恩斯拉西藏夏儿童村，本周二举行建校22周年庆典和第16届校园运动会。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桑德鲁木沁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庆典，并发表讲话时强调增进现代科技知识来发展未来西藏事业的重要性。桑德鲁木沁同时为西藏夏儿童村第16届校园运动会进行了揭幕。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桑德鲁木沁在校庆仪式上表示，西藏儿童 通村每个学校呢平常引导的一句金言就是以他人为重，这句金言呢在当今21世纪是必不可缺的重要思想教育，而这个思想可以通过运动会培养出来实践出来，因此校园运动会不仅增进学生间的互动友谊和团结，同时可以体现个人的道德品质水平。桑东仁波切强调，现在西藏的整体局势呢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时期，不论是从西藏的现状、达赖喇嘛秉持的立场与观点，还是从国际局势来看，未来5年到10年内对西藏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严峻的时期，因此每个藏人呢都必须集中精力团结一致，争取更好的成果。桑德仁波切还鼓励在校学生呢除了学习知识以外，还要以西藏人民的大体利益为重，多进行祈愿和关注，实践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的言教，为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呢在社会上多办实事。
今年9月30号，国际登山人士在藏尼边境亲眼目睹了中共边防军警枪杀手无寸铁的逃亡藏人，并且将该惨无人道的行为向外界公开后，震惊了社会，纷纷地谴责中共军警的同时，呼吁联合国国际难民事务署严厉地调查该事件，确保流亡藏人的生命安全。那么，正当亲眼目睹事实的外籍登山人士陆续地向外界透露枪击事件的时候，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试图邀请从珠峰大本营返抵尼泊尔的外籍登山人士，以此来阻止消息进一步向外界泄露。那么有73名藏人组成的逃亡队伍在翻越藏尼边境朗布拉三口的时候遭到了中共边防军警的枪击，当时在场的60多名国际登山人士都亲眼目睹了枪击事件。那么上述逃亡藏人中呢有43人幸运的逃脱，并且抵达了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根据他们的指证，在枪击声中有一名17岁的西藏尼姑被枪杀，另外一人也遭到枪击后受伤，那么9名西藏孩童和一名妇女被当场拘捕，其他的20多名藏人目前还没有下落。但是呢，中国外交部本周四承认中共边防军在藏尼边境向一批试图越境的藏人开枪，并且表示将调查这起事件，但是中国当局还说开枪是为了自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如果有关报道属实，那么中国当局将就此进行调查。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至于是否有政策规定边防军警向民众开枪的问题上表示，边防军警的责任是保卫中国边境和平与安全。刘建超没有对9月30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做进一步的评论。那么有73名藏人组成的逃亡队伍在翻越藏尼边境朗布拉山口的时候遭到中共边防军警的枪击，上述逃亡藏人中有43人幸运的逃脱，并且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根据他们的指证，在枪击声中有一名17岁的西藏尼姑被枪杀，另外一人也遭到枪击受伤，9名西藏孩童和一名妇女被当场拘捕，其他的20多名藏人目前还没有下落。那么同时呢，这些逃到尼泊尔的藏人还证实，他们在藏尼边境逃亡途中是在毫无防备之中从背后遭到中共军警的枪击，根本就没有像中国政府所称的那样发生冲突的余地，只是自顾的逃命。那么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和自由西藏运动也于本周五在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前举行大型的示威集会，抗议中共非法使用武力枪杀逃难的藏人。与此同时呢，在这起枪杀藏人的事件上，美国旧金山、印度各黎旺社区、加拿大多伦多、英国伦敦和其他许多城市中也陆续地举行各种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关注西藏问题和藏人的艰难处境。
人权观察在本周一发表一份声明，抗议中国政府在今年9月份关闭西藏女作家韦瑟的私人博客。那么新闻声明中指出，韦瑟是第一位用中文在中国公开挑战北京对西藏政策的作家。人权观察表示，韦瑟在其私人博客上呢涉及的内容包括汉民、 在西藏的影响等。他还敦促北京政府呢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谈判，因此他的网站韦瑟点博客点 com 在上个月底被当局关闭。这些呢在今年7月28号韦瑟的另外两个藏人文化博客和大旗博客也被当局同时关闭。人权观察亚洲事务处负责人索菲理查森强调，连续关闭韦瑟的博客呢是中共当局封锁敏感网络的一部分，是镇压言论自由包括新闻封锁的一个整体部署，也是对公开发表异议的西藏知识分子采取的打压行为。
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的一名36岁的尼姑表示，中共工作人员强行向僧尼宣传有关爱国主义教育后，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和收集签名，如果有不接受教育者将单独的进行洗脑工作。这名尼姑还证实，中国当局在寺院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期间，除了要求僧尼反对达赖喇嘛之外，在僧人内部制造各种矛盾，破坏僧侣团结等，导致许多僧尼被迫离开寺院。他还强调，自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寺院中加强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来，很多僧人遭到了当局的拘捕和关押，其中强行被驱逐出寺的事件也经常的发生。
设立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挪威西藏委员会同挪威其他的支持西藏组织从本周一开始联合举办声援西藏活动赛，对抗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挪威西藏委员会负责人冲大国人呢向本台说，声援西藏活动赛呢是一个网络运动，通过新开启的西藏活动赛网站收集支持西藏人士的签名和情愿信，寄发给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筹委会和中国政府。西藏活动赛呼吁全球更多的组织和人士参加活动，共同声援西藏问题。
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歌手边布茨人演唱的《苦个机会》。歌词大意是：我的人生崎岖坎坷，这么多的艰难是我的命运。命运虽苦，但在他的关怀下，给了我生机。
苦念你在哪呢？梦静谧，听这歌吐马尾，不就那一泪滴，心把酒，心把酒，不就那一泪滴，心把酒。心把酒，苦中阿姨没见你，一内空想当点点，娘中阿拉西中亚的路，苦个地气给难求。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